以赛亚书23章1到12节，论推罗的末世，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雪之上，西赫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进项。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呐，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老，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痛痛。推罗人呐，你们当过道，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呐，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是的民呐，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堡障。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呐，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阿门。
好，谢谢陈勇姐妹，很清楚的把这12节经文念完了。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分段啊，这前半部的分段呢，在过去的1到12章是提到犹大跟以色列国，从13章开始一直到今天读到23章，论到列国，特别提到10个国家，或是他们代表的城市啊，我们讨论过巴比伦、腓力士、摩押、大马色，甚至古时埃及，还有一个叫杜马啊，亚拉伯，甚至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讲到推罗，所以以赛亚书23章讲到推罗将荒废，那最后会被神拯救。第一段1到14节其实是提到推罗的荒废的一个哀歌啊，1到7节特别讲到啊，这个悲伤的歌曲啊，一直传到地极啊。8到14节讲到推罗因为骄傲被神审判啊，荒废掉了。15到18节就提到将来神会眷顾推罗。神还是有爱心的。好，我们看第一节啊，讲到论推罗的末世，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个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那这边讲到他世呢，我们都晓得，就是现在西班牙的南部地区啊。那推罗当时所世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港口啊。远航船只的母港啊，Haven 啊，他师的船只就特别指往返他师那些大型的远洋海船。那这边提到推罗变为荒场啊，英文是说被毁坏了，destroy，没有可进之路，也是指被毁坏的意思。那这边提到一个地方叫基提啊，大家比较不太熟悉啊，如果告诉你们是塞浦路斯岛，我们就可能知道了啊，在那个地中海的东边。 第二节提到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而你们当静默无言。西顿在腓尼基，整个地方是一个最古老的海港城市，在推罗的以北大概40公里的地方。当静默无言，因为神的审判要到了。第三节提到，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就是推罗的进项，就他的 revenue，他的 income 来源哦。他做列国的大码头。那西河其实是尼罗河上游的一条河啊，河水。把一些冲击物带到最北的三角洲，所以那个地方是土地肥沃，生产茂盛。那这边讲的西河的粮食跟尼罗河的庄稼啊，就是同一回事啊。第四节讲到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就是海中的宝藏，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那这边的大海一般是讲比喻推罗，因为这个城市的整个商业的活动跟海有密切的关系。其实推罗最初是由西顿那边建立起来的，所以推罗被毁的话，就好像没有存在过。所以建造它的西顿跟腓尼基居民能够不惭愧吗？不羞愧吗？那这边讲到推罗的海中的宝藏，特别是指推罗附近的岛屿。所以，我们晓得本来推罗跟西顿一切的商业活动哦，为这个大海附近带来很多的商业商机啊，就好像有很多的儿女一样。今天突然间商业活动停止了，那大海就像没有儿女一样。啊，这是这个以赛亚用很高度的拟人化的一种诗歌题材。第五节讲到这个风声呢，就传到埃及了，埃及人就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啊。所以推罗的突然间的荒废，不独打击这个埃及的农业啊，因为尼罗河的出口完全要依赖腓尼基人们的商船。然后令埃及恐惧的是，搞不好他们有同样的下场。那后来我们晓得，在主前701年代的时候，西达基利就是亚述的那个王啊，就攻打了推罗。第六节提到推罗人呢、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呢、啊，你们都当哀嚎。从前推罗人去他斯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赚钱啊。那现在的神让他们到他斯去，就现在的那个西班牙南部，是为了逃避灾难啊。到第七节就讲了，你们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欢乐的城，特别就指到推罗他们商业城市，利用他们的地理位置啊、经济啊、政治的优势，向其他的世界人推销他们的产品啊，能够谋利益啊。但是他们在这些都市里面啊，常常都是商业的阴谋啊，很多权术啊，在这个交往的当中，导致他们道德堕落。这边讲为了方便。贸易，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啊，就讲到为了 business，很多殖民地分布于地中海的诸岛跟沿岸的地方。到第八节，推罗本是次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就是讲推罗的贸易活动啊，给地中海那个地方带了很多好处哦。成为各国仰赖的次冠冕的人哦，就表示说，推罗的财富可以影响到 特别是小国那国王元首的任命哦，所以推罗商人就像王子一样，很受到其他国家人的尊重。第九节讲到，是那个万军的耶和华所定的，目的是要羞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所以，一般在世界上，一人有钱呢，就会自我膨胀。像推罗在那个以西结书28章提到，他们高傲到一个地步，居心自比神一样的地步。所以，神要使他降卑。人常常是因为凭自己的能力跟智慧，可以受到尊贵。推罗人所有的尊贵人也同样的想法啊。但是他们有一天必会受到神的审判，遭到世人的藐视。第四节就提到，他施的民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紧你，好像尼罗河流行，就是说它可以像任意的流转啊。这边是宣告，他施将来会恢复自由，不再受制于推罗。因为他是他以前是依赖于跟推罗的贸易啊，然后变富有，但是要维持富有，他必须要听推罗的话，受制于推罗。所以一旦推罗倾倒之后呢，他是虽然不再富有，但是也不会再受推罗的约束跟辖制了。11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呢，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堡垒。那这边的迦南特别是指整个腓尼基那个地带沿海地区，就是推罗跟西顿那些商业大臣所在之地啊。那也可以指，特别就是指推罗。当他被神拆毁的时候，附近的列国大为增进跟恐惧啊。海是腓尼基的一个代表，推罗用这个图腾来表达神就是要审判，要毁灭推罗。12节他又说了，受欺压推罗的居民啊，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宁。所以当时受欺压西罗的居民西顿的居民应该是受到亚述等帝国的欺压，西顿要逃到传统的避难地，就是塞浦路斯、西提去基提。但是他们即使逃到那个地方，也不会完全的平安无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审判。特别是讲到主前677年啊，西顿被那亚述的以撒哈顿灭掉了，所以西顿王就逃到塞浦路斯了，被这个以撒哈顿追捕，最后把他绞死了。这是基提人不能够保护西顿人一个例子啊。所以西顿人逃到基提的任何地方都寻不到藏身之处，因为他们受的苦难是神的审判。所以后来我们到分小组之后，我们可以思考三个问题啊，1到5节讲到推罗的人，他们习惯了商业繁荣跟地中海的屏障带来的安全感，但是他们一听到推罗被毁灭的消息，众人就只能够痛哭哀嚎啊。应用到我们现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依赖我们好的经济收入、稳定的工作。或是你有那个人脉的资源环境很好，如果突然间面临摇动、失业了，或是什么突发事件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反应？所以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检视我们自己到底生命的真正的根基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呢，到8到9节就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他的降法，目的是要使一切荣华的骄傲羞辱，使地上尊贵人被藐视。 所以，当我们在职场啊、事业、个人生活中成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提醒自己啊？这一切来源是怎么来的？不要太骄傲。第三个问题呢，在最后2、3节啊提到啊，被欺压的希顿人想要逃到避难所塞浦路斯那里去了，但是也得不到安息。所以，当我们如果面对危机或者压力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常常寻求那个世俗版的机体啊，就把那个注意力转移，依赖一些人际关系，要逃避问题？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真正的来解决问题？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一路我们读下来哈，10个被审判的对象啊，为什么把推罗放在最后呢？他跟前面9个有什么的？他有自己有什么突出的特点那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哈，这个前面每一个民族被审判的时候都说他们的骄傲哈，今天这个主题又出现了哈。但是这个推罗有他自己的特点啊。
刚才牧师就提及，就是这个推罗、希顿跟前面那些列邦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之前有学过这个巴比伦啊、埃及啊、亚述啊，这些都是用刀剑闻名的这个军事强国。然后今天学的推罗、希顿呢，它是一个从事贸易，这个以繁荣闻名、成功的那个啊那种城邦。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这些国家都是骄傲的国家，不管是靠武力啊，还是靠金钱建立起来的这种安全感，这个带给人的都是虚假的骄傲。因为凡是这些东西，你不把荣耀啊、成就啊归主，而归给自己的话，那神一定会兴起这个其他的这个外族啊，来震动他的根基。所以说呢，我们也就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推罗人长期的依赖这些海洋的屏障，但其实蛮讽刺的，他最后摧毁是被那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摧毁的，就是通过从陆地上建立一条到海洋的通道，就彻底的就过去，把它夷为平地了。当然，推罗其实没有消亡啊，就是说，所以说。他们依赖这些外在的环境的天然的屏障，而没有来求告神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很悲惨的。所以说，也给我们基督徒一个教训，就是我们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外部环境、天然的环境的那些沙土上，建立在自我骄傲的那些沙土上，还是建立在神这个不可动摇的坚立的这个磐石上？啊，所以说，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从我有什么转向我属于谁。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成功的时候如何来保持警醒？其实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例子哈，就是大家其实读过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啊，都记得曾经有一位这个迦南的这个其实是推罗希顿的妇人啊，她因为她自己的女儿被鬼附了嘛，然后当耶稣旅行到那个腓尼基一带的时候，她就求那个耶稣来医治她的女儿。然后呢，耶稣就起初就说啊，我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的。然后这个妇人却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那耶稣因此就称赞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哪怕是一个碎渣渣这一点的恩典，也就极其的大，可以完全的来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就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个外邦的妇人，她那个信心啊，就。我们基督徒都叹为观止，我不知道啊，这个他是怎么样来听到耶稣基督的？但是 anyway，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有传到过那一代，然后呢，就是最后呢，这个结局是好的。那耶稣基督就说：“妇人呐，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所以说，就是这个妇人是多么的谦卑，能够说出这句话：“狗也吃桌子上掉下来的渣。”我们有没有基督徒？我们自己都是很骄傲的，觉得啊自己比不信的人要好很多。但实际上，这个迦南妇人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谦卑的例子。如果常常的这样的谦卑，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保持警醒的人，一定是一个得胜以后啊人像。主说：“我算什么？你荣把那个荣耀的冠冕放在主的面前。所以，当一件事发生以后，是你要想一想，这件事是荣耀你自己还是荣耀主的啊？我们要学习迦南妇人的信心。然后，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这个逃 是否逃亡世俗版的机体哈？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我以前我就是暴饮暴食，然后又暴运动啊，然后呢，有些人就是说抽烟啊、喝酒啊、打麻将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些出路也许能够暂时的这个缓解，但是实际上根源问题不能够解决。根源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破裂。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安息的方式，不是说换一个居比路的一个港口，而是向那位就是他曾经向海洋伸手，能够震动列国的王面前啊，来谦卑屈膝俯伏敬拜，来寻求他的帮助。因为新约圣经也说了，你凡是叩门的，他就会给你开门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人呐、啊，常常最大的习惯就是先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说等候神。所以真正的次序就是先承认自己的无能、恐惧啊，求神来显明他的旨意，再按照神的引导来行动。逃避是不能够解决的，面对神才能得到从上面来的安息。所以这又回到牧师前一阵暑假里给我们啊这个讲分享的这个等候神啊，这个就回到这里。
好，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哈。为什么把推罗放在这10个被审判对象的最后哈？你看第11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哈，就是因为借着推罗这个港口哈，这个贸易的中心，实际上他把列国都联系在一起哈。对推罗的击打哈，影响到整个哈这个东西南北哈各个方向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命脉啊，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啊。如果你把这里提到的这些地名放到地图上，你就会看到以推罗为中心啊，东西南北都提到了哈。它北边就是西顿啊，离它最近的哈。东边呢就是这个亚述和巴比伦啊，就是那个加勒底哈。那它的南面就是埃及和西河哈，非洲哈。它的东边呢，西边呢，就是这个他师啊，和这个基提哈，基提是比较靠近一点哈，跨过地中海啊，整个最远的地方达到他师哈，所以推罗为中心啊，借着这个贸易哈，贸易先从这个埃及的粮食上来哈，运到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哈，借着这个港口又转运到列国哈，所以神击打推罗的时候。各个国家的经济的命脉啊，都受到影响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第8节哈，说推罗本是赐冠冕啊，就是他这里的财富啊，他的这个经济啊，直接影响到各个列邦列国的这个政治啊。他如果做谁的这个金主啊，哇，那个人啊，就很有可能最后成为国王的哈。就像今天哈，这个很多国家这个竞选，实际上就是看谁比谁更有钱啊。这个金主啊，钱摆上哈，这个最后可以得到这个竞选的好的结果。所以历史历代都是一样的啊。那最终哈，这个击打的是他们的自以为荣耀的那个骄傲哈，是在第9节哈。这个神击打神所定的哈，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哈，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啊，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啊。那从历史上哈，刚才这个陈杰有提到这个迦南的妇人啊，在啊，实际上就是推罗那一代的人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子哈，就是这个耶喜别哈。耶喜别就是从西顿哈推罗这个地带出来的哈，是西顿的这个公主哈，嫁到北国哈。显然就是从这个亚哈王那个角度哈，这个政治的联姻呢，会给他带来好处，对不对？那边贸易很发达哈，很有钱哈，他希望这种政治的联姻呢，让北国得到保护，但没想到带来灾难，把这个巴利崇拜、偶像崇拜引入到以色列国哈，带来极大的哈上帝的审判哈。同样一个时代哈，这个。这个以利亚先知逃难逃到哪里，躲避这个亚哈王的追杀呢？就是跑到推罗哈，推罗那里的一个寡妇哈，藏在他家里哈。那个时候以利亚没有什么依靠，他住在寡妇家里哈，他仰赖的就是那个造天造地、供应食物的那个耶和华寡妇的油啊，那个面呢好像就是最后一顿了啊，吃完就没有了。 但是以利亚带来的是对上帝的依靠啊。所以这个信息的对比，你就看到神借着以赛亚哈，从第十三章讲到23章，一路的就是围绕这个主题：你到底依靠谁呀？前面的巴比伦依靠他的政治的权势哈，军事的权势，亚述帝国也是这样哈，埃及古时哈，这个北国和这个亚兰就是依靠政治的联盟啊，他们要合伙哈，靠关系哈，这些东西都被神击塌。击打哈，击打10次哈，这个10代表一个完全的一个数字，就像当初神借着摩西的手哈，摩西的杖击打埃及10次一样，都是针对他们所拜的偶像啊，他们以为可靠的尼罗河啊，要变成血啊，没有办法保护他们，没有办法供应他们的需要啊，最后可以说先知是苦口婆心的劝告啊，南国的百姓哈，今天也是劝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怎么来单单的哈，全心的依靠耶和华？有钱人很难信耶稣啊，因为他们觉得金钱是他们的依靠哈，所以神的击打就像神击打推罗一样哈，不一定是坏事哈，击打啊，让人除去对有形的金钱的依靠，让人能够谦卑下来哈，寻求耶和华，这是一个福气的开始哈。那对于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啊，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金钱啊？怎么使用我们的金钱啊？怎么能够用金钱？金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主人啊，你不能让他做主的啊。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好用的仆人啊，他可以作为工具哈，可以荣耀神的哈。
那第一个问题就讲到我最害怕失去什么哈，然后在这一个问题啊，我们就分享到说，那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公司、大财团啊，正在掌管一切，就看到这个，就好像今天的新闻里面看到推楼的结果，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觉得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就有安全感，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看到，危机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那某样东西开始动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是什么？然后如果我们立刻陷入极大的恐慌、愤怒，甚至觉得没有这个，我的人生就不行，可能就会暴露，就是这件事情不只是我所拥有的。而且会成为我心里面的依靠哈，然后在第二个问题里面就主要讲到我成功的时候把荣耀归给谁哈，然后在这个问题里面就是我们也主要围绕第八节、第九节，这里就主要提到说，如此富裕有影响力的推罗，究竟是谁定义使他衰败呢？然后在这个第九节哈，也主要是讲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尊贵人被藐视啊。那这里呢就讲神祝福人哈，也是使人成功。那成功并不是带来骄傲的这个本身的罪。而是人的心在这里产生了，犯的这个罪哈，所以在对付成功之后所产生的这个骄傲与自我荣耀呢，这里就是要我们，就是神要我们在这里所 deal 的，然后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就讲到说，因此我们要警醒，无论是我们在高处也好。我们正在经历神的祝福也好，我们都要感恩神，感恩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把荣耀归给神，甚至是说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正在困苦当中的人，就好像刚才大家所分享的，如何合理的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去使用我们成功所带来的，无论是金钱。还是那背后的一切的东西。然后关于到第三个问题，讲到我遇到压力的时候，第一个跑去的这个机体是什么？那也许是
我们目前大家所流行的手机、人脉、金钱、忙碌，还是先回到神的面前。那这里讲到西顿受到压迫以后呢，人的自然反应就是我要找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呢就想逃到了基提。那这里的经文呢就讲到，即使到了那里哈，可是仍然还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也是没有一个地方啊，是基提，但是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这个世俗版的基提，那比如说面对压力的时候啊，面对这个孤单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经历逆境的时候，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是什么？还是不停的keep 自己忙碌，还是要去寻找一个替代品，还是这个不停的更换我的环境？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机体的表现，然后或者是说某些人在焦虑的时候，不是第一时间寻找安静，然后来寻求神，而是去这个把自己的行程填满。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听这个刘志雄讲到哈忙碌的时候，他就讲到，那很多在教会里所服侍的，不管说一些灵命很好的人，长老啊，或者那些组长啊，他说他们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在逃避哈家庭的问题与孩子的问题。这里就提醒我们，当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才能与人和好。
那我们首先分享到哈，这个推罗和西顿哈，他们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骄傲哈，神也说他们曾经是次冠冕的哈，要最后要被藐视。那他们的骄傲呢，我们小组有分享到哈，就是很早来美国的，就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那个时候哈，上个世纪，所以他们知道。我真不知道哈。8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就是当时的一个是计算机吧，这样的公司叫网安哈。这个所以当时是那个行业的霸主，也可以称为当时的推罗哈。但是现在已经看不见，听不到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当时经历过的人，就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哈，我这个财富或者是霸主地位，好像都是一晃就会失去哈。然后，那我们自己如果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就是过去的经历可能是很辉煌哈。或者是过去的能力也是很大，然后在地上有很多成果，有很多成功的经历，那这个会不会可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推罗呢？就是真的是我们要小心哈，就是我们不要依靠人的势力和能力来炫耀，来成为自己的资本来炫耀哈。那我们也还有谈到这个推罗的不同处哈，就是它是列国的大码头，然后它是在以西结中说，以西结28章的5到6节有说，就是说明说这个推罗，他认为哈，我在海中坐在神之位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推罗的骄傲是有多么的狂傲哈，他坐在神的位置上，那推罗他是列国的大码头，所以他对列国都有影响力，然后极其的繁荣。但是神给他这样的大码头的富裕的位置哈，有这样极大的影响力哈，其实是神给予他的这样的恩典，但是他却据为己有哈，把荣耀带到自己的头上。所以这个推罗和西顿，按照它的地理位置来说，它紧挨着以色列北国哈，所以在那个所罗门时代哈，他为建殿立下了很多的功劳哈，但是 他没有受到，他受到神的恩典，也受到神在地上的国的这样的影响，但是他却没有把神的，却没有，却没有把那个，在这个恩典之上的神据为己有，而是把自己放在那个神的位置上，所以这是他非常可惜的地方，就是他那么靠近神的国，但是却没有得到神，然后他也得到神的祝福就是地上的祝福，可是却没有看见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我们小组也谈到，就是美国当初的推罗那么富裕，可能就像我们现今的美国，我们很多人都希望移民到美国来，然后也我们现在在北美的华人也都是移民到了美国但是我们来到美国最蒙福的，真的是我们的财富吗？是我们个人的能力吗？是我们的家庭吗？其实我们最蒙福的是我们可以寻找到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很多人我们小组像吴长老说，他4个月到美国4个月就找到了神，就信了主。然后心理姐妹也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梁金石弟兄说，他对很多刚刚来到这里的学生们，看到这些学生们可以信主，就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恩典神非常蒙福，然后那后来信主的也都不晚我们小组还有谈到，就是有一个人为一个人接送单程要1个小时，就是美国人接送他单程要1个小时，每天往返就要2个小时，然后坚持了3年，后来这个人就信主了。并且成为牧师，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贪图这个，不要依赖荣华富贵这地上的财富，我们真正要依赖的是神。我们华人得以能够信主，是因为很多美国人对我们的那个关怀和照顾和那个和那个。就是福音，传播福音所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福音也要成为这个管道我们不要截流，要把这个福音通过我们再传播出去。